各位同学好，今天鞠老师在这里跟大家讲讲如何在招聘中降低人员流动率。但是我首先要声明，降低人员流动率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从绩效考核、企业文化建设啊，以及关键人才的成长路径设计，甚至要考虑股份化等等诸种手段综合使用，才能留住你有用的人才。招聘中降低人员流动率，它只是这个系统工程当中的一个环节。事实上，我在培训这个4年期的 EMBA 弟子的时候，关于如何降低人员流动率，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课程，起码要讲3-4个小时才能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今天只是做科普，做讲了其中的一个环节，叫如何在招聘中降低人员流动率，并且这个环节当中我讲的还是属于比较容易操作的部分。事实在招聘中降低人员流动率，可以用非常高精尖的心理分析的技术，这些技术是科普活动所不能胜任的，只能是课堂进行系统教学。好，我们现在讲一下，我给你首先给你7条建议，这7条建议虽然是一个局部，也是非常有用的。在招聘中降低人员流动率的第一条建议，就是他在应聘的过程当中双手插胸的人不要把他招进来。因为双手插胸不能说他肯定不喜欢你这家企业的文化或这家公司，但是不喜欢你这家公司的概率达到70-80%，风险是很大的。现在很少有人饿死的，至少在中国很难听到有人饿死的，所以纯粹是为了混口饭吃到你这里工作，这样的人有没有？有是有的，但是这种倾向和比例越来越降低啊，在留在你这个公司中的原因，喜欢待在这里变成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这个比重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非常强调的是，请你不要招他不喜欢你这家公司的人，他留下来工作只不过是暂时为了混口饭吃，现在为了混口饭吃长久的一个工作，在人员稳定的当中的作用越来越小了，喜欢作用越来越大。双手插胸表示他不喜欢你这间公司的概率要高达70%-80%，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刚到本地的人最好不要招，比如现在鞠教授在上海那么我呢叮嘱复旦拓山公司的这个人力资源部，这是一个天条，刚刚到上海的人一般除非惊天伟地之才我亲自控制，一般是不能让他进来的。为什么呢？他刚刚到达上海，他找的第一份工作，他总是以为后面的工作薪水会更高，实际上他跑了一圈以后会发现原来都是差不多的。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不会这么认为，他永远认为更高的工资在后头，他这样的人非常容易浮动流动率非常的高，这是第二条。刚到本地的人建议你呢不要招第三条，夫妻工资中女的工资高男的工资低中的男方，假定一个男的来了，你问一下老婆的工资，发现老婆工资比他高，甚至跟他一样高，这个男人的流动率就是会上去。 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暗示，男人一个大老爷们，这个工资呢应该比什么呢？比老婆高。那么事实上这种想法不科学的，因为工资并不是根据性别来的，是根据能力来的。现在独生子女一代成长起来了，每家每户对自己的独生子女都倾尽教育资源，女孩子照样啊细心培养，所以很多女孩子能力也非常强的，女的工资高的情况比比皆是。但是呢，这个夫妻双方中男的工资低的，他会认为我工资低是因为老婆能力强吗？他当然可能会这样认为，但是他更多的不知不觉地倾向于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我为什么工资低？我为什么工资低？是因为你这个领导啊眼睛不好使，所以啊此处不能发挥我的才华，我就寻找伯乐去了。所以呢，在招聘当中，你问他老婆的工资跟他比他高或者比他一样高，一般我给人力资源总监的一个指示是不录取的。因为这种人除非非常特殊的情况报到我这里来处理一般来说是不录取的，因为这种人很容易流动第四，人生理想非常明确，但是跟你公司的业务是不相符合的。那么很多人人生理想是不明确的，但是一旦应聘者人生理想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呢，他跟你的公司是不符合的，不行。比如我有一个EMBA 的弟子是搞餐饮业的，有人来应聘招待了，他说今年呢应聘服务员呢出现了很多本科生应聘，他高兴坏了。这下可好，我本科生我的服务员的档次上去了，我告诉他你这个不能录取的，不能录取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本科生他的人生理想一定不是当服务员，他到这里会很憋屈，这个就叫现在呢临时没辙没办法，找个地方混一混。他是肯定一边心不在焉的工作，一边拼命的找工作，你好不容易把他训练成熟，毫无意义当然呢，这个 EMBA 弟子呢半信半疑其实偷偷的呢还是招进来了。后来来跟我说，老师你真的是说的对的，没多久全跑了个精光。比如有一个人是学的日语，那是一门技能，日语专业的，他跑到这里当应聘，应聘什么呢？他应聘前台、文员、行政助理，这样的应聘者人员流动率都非常高的，因为他时时会觉得呢，他学的东西白费了。要知道，学日语专业的人，他一般的人生理想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搞日语。除非你跟他呢反复确认他的人生理想，而且你要相信，因为有应聘当中有时候会撒谎的，那么呢相信呢他确实对日语非常的讨厌，爱国或者爱国主义情绪非常强，那么呢可以的那么第五呢，是在密友当中跳槽倾向非常高的人。人是物与类聚，人与情分的。在应聘的时候，你可以先给他填一张表格，上面写着你最好的五个朋友是谁 ABCDEF。 然后呢聊天的时候就问 A 现在呢毕业了五年了，工作了几个单位了， B 工作几个单位C 工作几个单位D 工作几个单位E 工作几个单位F 工作几个单位。好家伙，一听这些人跳槽倾向都很高，那么这个人跳槽倾向也会很高。有人说为啥？这个道理很简单，物与人聚，人与情分嘛，对吧？他的密友、闺蜜、铁哥们通通都是喜欢跳槽的，跳槽倾向都是很高的，他脑子里自然会受到暗示。暗示什么呢？跳槽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甚至可能他没跳槽 他周边的密友还会挖苦他，怎么搞的？你怎么还不跳槽？都毕业工作了一年了，还不跳？我们都跳了，啊，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受到了暗示，人是很容易受到暗示啊。那他跳槽，你跳槽，东跳槽，西跳槽，啊，七跳八啊，大家都跳，慢慢的觉得跳槽也是稀松平常的，就像一个人。老是跟离婚的人群待在一起，他就特别容易离婚，他就认为离婚也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很好嘛，很潇洒嘛，很潇洒嘛。当然我并不是反对离婚啊，有些过不下去、实在过不下去离就离吧，我只是说假定你经常跟离婚的人待在一起，你离婚率啊是会升高的，这是一个客观现象啊，客观现象。那么这是第五条，密友中跳槽倾向高，那他也容易跳槽。第六条，急于发财的人啊，你去谈谈人生理想，问问他人生最高峰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薪水收入年收入多少。比如啊，他现在是应聘厨师的，他说我觉得我人生最高峰的时候啊，收入是200万一年。好，这个家伙很容易跳槽的，这种人胃口大啊，又急于发财，他干了一段时间工资没涨上去，他就想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到底哪里出问题，会认为自己有问题吗？少数人会认为自己有问题，大部分人不会认为自己有问题啊。反省的结果一定是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啊，我去找伯乐去了，他就跑了，对吧？所以第六条，急于发财的人，我建议呢，你呢啊，不要招，啊，这个人员流动率会非常的高。第七条，啊，这个呢最简单，但是也很难看，经常会有人隐瞒的，就履历中啊经常跳槽的人，履历中经常跳槽的人，啊，他呢这个呢也容易跳，这是大家呢啊最容易看出来的，对吧？啊，这个最容易看出来的，但是呢有一部分人。他在履历当中会什么东西呢？会呢造假的啊，会造假的。好，我们来重复啊，这个复习一遍。在应聘中双手插胸的人，请你呢谨慎招录。实际上我的本质含义就是不喜欢你这家公司的人，他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暂时有一个啊待的地方的人，不要找。第二，刚到本地的人啊。第三，夫妻工资中女方高男方低，男方来应聘的人。第四，人生理想非常明确却与女公司不符合的人。第五，她的闺蜜铁哥们当中啊跳槽倾向非常高的人，会互相受到感染啊。第六，急于发财的人。第七，履历中跳槽经验非常丰富的人。当然我再次强调，在招聘中降低人员流动率，因为我们是科普嘛，这里是皮毛之皮毛，局门学派学问的皮毛之皮毛，我们只能讲这种容易听得懂的东西。事实上我的啊这个入门弟子的训练是要训练他多种心理测量手段，那就是高精尖了啊，这是讲不清的，要当场练习的啊，要当场练习的，不是听出来的，它是练出来的啊。通过啊图画心理分析、量表心理分析啊啊各种高精尖的心理分析的手段啊，会使得在招聘中人员流动力的降低人员流动力的作用更大。同时我强调，降低人员流动力不光是招聘一个环节，必须配合文化建设啊、关键人才职业生涯设计以及绩效考核薪酬制度的科学化，甚至要考虑啊，员工持股，当然不是人人员工持股了啊，关键员工持股，诸种手段才能够使你的人员降低，人员啊，人员流动率降低呢，非常明显。当然，在这里我还要说一下，人员流动率也不是越低越好的，大量的统计数字证实，人员流动率太高，会使得你训练成本太大，当然对企业发展不利。人员流动率太低也不好的，比如零，你这个企业也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企业创新不足，而且估计管理比较松散，过于人性化了，大家都乐不思蜀。当然这个是短期的乐不思蜀，很快公司就会挂掉，大家呢也就没办法乐不思蜀了。这个东西不能认为简单的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它呢人员流动率太高不好，太低了也不好。好，今天聚教授就讲到这里。